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以下的信息。
神宣告他对以色列民的期望，要他们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为神结果子。
凡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的人，在跟随他的人生旅途中必须结出果子，因为神要查看我们的枝子有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主怎样修剪枝子，清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神的国度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弟兄姐妹，欢迎您来信分享收听心得，或者谈谈您的信仰经历。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时候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开始看看今天的经文。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一所楼房中吃最后的晚餐。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结尾的时候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时候他们离开了楼房往前走，最后进入了客西马尼园。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经过圣殿的外院，福音书里并没有记录耶稣的脚踪，有可能他们会穿过圣殿的门，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圣殿的门整夜都打开着，这样可以方便人们随时进来祷告。那些个门上呢，都雕刻着一串串的葡萄，葡萄呢就象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期望，要他们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当他们经过雕刻着一串串葡萄的殿门，看到这个象征以色列民族的葡萄的时候，就会激发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些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所记载的话。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在希腊文这个意思是，我是葡萄树，是真的。虽然你可能说，哎呀，这没有什么不同啊，听起来意思好像一样啊。我觉得呢，是有点不同的。我是葡萄树，是真的。在整本旧约，神呢一直用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民。许多先知和诗篇里也用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民。葡萄树是以色列民的象征。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说道，这个民族是葡萄园，神怎样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又凿出压酒池，当收获葡萄的时候，他却结出了野葡萄。所以神就任凭葡萄园荒凉，让荆棘生长，无人居住。而实际上那个葡萄园却好像往常一样努力，或者盼望着能结出果子。 在马太福音第21章那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让法利赛人很清楚地知道，那是针对他们说的。在这个比喻中呢，耶稣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当收成的时候近了，主人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葡萄。但是园户呢，拿住仆人打了他们，又赶他们走。于是呢，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也被打了，甚至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人。最后园主说，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当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耶稣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根据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葡萄园所象征的以色列民是失败的。那时的宗教领袖所代表的就是照顾葡萄园的园户。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啊，他会威胁我们，也威胁我们的地位，我们最好除掉他。所以呢，他们把他杀了。主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会收回葡萄园，另外赐给别人。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一节。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是那被交托看管葡萄园的人，或是说现在你们是神的葡萄园，神的真葡萄园，你们是为神结果子的人。以色列民失败了，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没有结出神所期望的果子来。所以现在神也给你们这个特权，就是给教会这个特权，成为神的葡萄园，为神结出果子。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因此他就是那直接管理葡萄园的人，他不再处于祭司或者宗教领袖的权柄之下，他自己承担起园户的地位，看管葡萄园。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2节，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修剪的过程呢，也在教会里进行着，正如父神修剪不结果子的枝子一样，然后他栽种那些结果子的枝子，他洁净他们。今天在以色列，许多的葡萄是生长在地上的。假如你到希伯伦地区啊，以实各谷一带去观光，你就会看到那些栽种的葡萄是品质最好的，处处都可以看见粗壮的葡萄树，它们呢大约有2米长，俯伏在地上，有的树干在岩石旁边冒出来，所结的葡萄就躺在葡萄园的石头地上。当葡萄渐渐成熟的时候，修剪葡萄树的工人就会在园中选最大串的葡萄，把它们洗干净，把泥土都洗掉。他们洗干净这些葡萄，让葡萄呢长得成熟而且完美。我告诉你啊，那里的葡萄真是好吃啊！鲜食葡萄长满了整个的山谷。耶稣用当地人很熟悉的这个画面来讲述真理。人们看见啊，把葡萄枝子啊洗干净了，让枝子呢能结出更多的葡萄。如果你不结果子啊，就要被剪去了， 你要被修剪。如果你结果子，他就把你修理干净，使你结果子更多。那么神用什么来洁净教会呢？就是用他的道。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道洁净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诗篇119篇的11节里说，耶和华，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第119篇的第9节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神的话有强大的洁净能力。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的岳父是个老瑞典人，他岳父在圣经上写着，这本书能避免你犯罪，而罪也会拦阻你去读这本书。这是真的。神的话有洁净的能力，神的话能使你不犯罪。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4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是真的，你们是枝子。枝子要常在葡萄树里面，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在以下几节经文中要强调这个关系。我们必须在他里面，他宣告，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4节继续说，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内住的大能，你绝不能为神结出任何有价值的果子。在耶稣基督以外，为神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没有价值的。就好像当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些要被扔在火里烧的草木禾秸一样，唯一能够长存的果子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所结出来的。在这里，结果子的观念为我们指出了神的方法。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树上的苹果不必为了要成熟而挣扎奋斗，拼命的推呀，尽一切的努力，它就挂在树上，时候到了会很自然的成熟，它会熟透了。我只要住在基督里，很自然的住在它里面，那么自自然然就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今天教会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强迫人结果子啊，你一定要为主做这样做那样。那么你被强迫去参加各样的活动，或者很勉强的，而不是直接得到圣灵的引导，这会浪费许多无意义的精力。除非是神在背后，神在引导，神在指引，除非你住在他的里面，你自己是无法结果子的。你不能够坐下来说啊，这是我今年要为神做的事啊，这些呢是我要努力的方案啊，还有这个是我要达成的目标的这个计划。神所渴望的果子是最自然的事，只要你住在基督里面，你就能自自然然的结果子，这是自然的作用。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5节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一直在进行的成长的。从我接受耶稣基督开始，我就被接到葡萄树上，成为葡萄树的枝子。我开始从他那里吸收养分。当我的生命开始结出果子的时候，他的道就洁净我， 让我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我常住在主里面，就更多的结果子。我父因此得到荣耀。这就是天父所期望的。他期望我的生命能够为他多结果子。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在我的圣经这节经文旁边画了一道线，因为我靠自己做了许多事，可是都失败了。我不知道这些真理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进入我的心里，让我明白除了耶稣以外，我什么事都不能做，连去尝试也没用。为神所做的任何事，如果不是由圣灵引导，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要引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里所说的话，我靠着基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一节和上面的经文意义啊是相同的。离开了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靠着耶稣，我凡事都能做，没有什么是困难的。我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做，但是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六节，耶稣又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这里呢带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可能不常在耶稣基督里呢？如果不可能，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提出来呢？他提出这个观点，意味着有这个可能啊，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六节，耶稣继续说，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枝子从树干上被砍下来就会枯干。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没有根的葡萄枝子是没有用处的，它的硬度不够，不能做什么钉子，又因为它的组织和表面呢不够好，也不能用来做任何的木器。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结果子。如果它不结果子，就毫无用处，甚至于不能当柴烧，因为它像是枯木，只会冒烟，不能燃烧。葡萄树的枝子不能用来做木器，就是没用。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结果子，就是为神结果子。如果你不为神结果子，那么你呢，就像枯木一样，朽木一样，毫无价值。你这个人就毫无价值了。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七节里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现在耶稣谈到祷告这个话题了，并且他在祷告这个题目上给了一个很宽广的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这个广阔的应许是给谁的呢？就是给那些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常在他们里面的人。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八节里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因此神呼召以色列民为他结果子， 但是他们失败了，现在神把葡萄园交给了别人。今天教会成了为神结果子的器皿。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里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他们砍下来，也必不爱惜你。假如我们不能达到为神结果子的目的，那么神会再兴起别人来为他结果子。我相信，只要我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有永恒的保障，没有任何权势能从他的手中把我夺走。我对我的永恒保障和救恩是绝对没有怀疑的，没有疑虑的。我不会担心说，哎呀，神会救我吗？我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天吗？我知道我会，因为除了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之外，就不做别的打算了。只要我常在他里面，我就有永恒的保障。你说，如果你没有住在他里面，那怎么办呢？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了。这绝不会进入到我的思想里去。这些人对永恒保障等等感到苦恼，哦，那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只要我常在他里面，我就有永恒的保障，我不打算做别的事。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九节。现在呢，他开始谈到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好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
最让父母喜乐的，莫过于儿女顺服并且尊敬父母亲的愿望。同样，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也表明我们爱他。正如查克老师所谈到的，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会叫他喜乐，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好的提醒啊！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本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感想吗？查克老师当然希望和你继续的交流，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谈论世人对门徒的憎恨，这是下次要查考的内容，请您准时收听下次的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圣灵的果子就是爱，神要看到教会结出爱的果子，要有爱的表现。他不只要语言表达爱，他也有爱的行为表现。就像我们的太太要听到话语的保证，也要有行动的证明一样。单单是话语的保证而没有行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只有行为却没有语言表达，也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他们需要我们把它说出来，神需要我们用话语向他表达我们的爱，神也要我们去爱，而且呢，透过行为表现出爱心。这就是神要求教会要他的葡萄园所结出的果子。哇，巴不得我们能够更丰满的、更完全的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下次节目时间里继续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欢迎登录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